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既要向永刚长老细细问候啊，圣诞快乐，我们也要新年快乐啊！现在我们是在圣诞和新年期间啊，辞旧迎新啊，求主借着他特别的话语啊，更是借着他圣灵对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照、安慰和引领啊，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啊得到滋养啊，得到造就。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身体环境如何的千变万化，让我们牢牢抓住上帝啊不变的圣言、不变的恩典。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仍然有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请大家回到马拉基书三卷啊三章五到六节。那弟兄姊妹，马拉基书本身就是啊旧约圣经的啊最后啊一卷啊，确确实实啊也是承先启后的啊。当然，在马拉基书之后啊，其实以色列人啊受到重重的啊击打啊，包括上帝的声音也离开他们。所以在马拉基书啊旧约圣经最后这一卷啊，直到耶稣基督啊圣诞节道成肉身啊，再次解开启示的新纪元啊，中间被称为两月之间沉默的啊四百年啊。所以马拉基书这卷书的信息本身就有一个啊非常重的啊承先启后的啊警戒作用。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和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啊、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负寡妇孤儿的、取妄积聚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至此没有灭亡。和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啊要纠正我们的很多的神学理念啊。比如说有的人讲，哇，上帝临近我们多好啊，但是你知道上帝临近我们有的时候是带来可怕的审判、责罚和管教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哎呀，上帝审判我们，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不是咒诅吗？不好，对不起。圣家讲到诗篇上的作者常常在主啊，求你按你的公正，按我的公正也来审判我。所以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本身就是要领受上帝的审判。当我们自己说省察自己，你自己省察自己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是高举上帝的主权啊，是按照上帝的真理来判断我们自己目前的光景什么如何。这个 self-examination 自我审查本身就是啊一个判断啊一个分析啊。然后又讲到说，我必须速做见证。现在很多人做见证啊，就是说疾病好了、身体好了、升官发财了，这不叫见证啊。真正的见证我们就知道 witness 我们就知道是指见证人，是指法庭审判的时候很严肃的。而且我们要知道，不管是美国的重要的案件，那些见证人越是重要的案件、越是敏感的案件，那见证人什么越危险，越要提前保护证人，免得他们被提前什么杀掉。证人作证之后，如果有一些敏感的危险的案件，那要替证人再造身份，让他消失在重新出现在另外的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做见证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啊，在上帝的法庭面前根据法律执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环节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做见证就太随便啊，太轻巧了。今天很多人讲的见证为什么不好呢？就是报喜什么不报忧啊，就叫报，哎，我疾病得医治了啊，我这个发达了，我兴盛了啊。但是哪怕我们身体有软弱，那么我们疾病没有完全得到医治，那么我们今天美国仍然在瘟疫的疫情的责罚之下，那我们也仍然要归荣耀给谁啊？上帝。哎，这就是真正的按照神的旨意所做出的什么见证。但是无论如何，马拉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教会受到重重的审判， 啊，将会受到重重的责罚。但是即使在上帝严厉的审判、重重的责罚之下，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仍然宣告，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各位弟兄姊妹，今天面对2020年美国的疫情啊，面对2021年啊，仍然有很多的不定的因素，但是我们要再次的宣告啊，再次的进入啊，上帝给我们真理的安慰和启迪，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考察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今天不管是我们在教堂之中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啊，上帝并没有按我们的罪来纠察，因为上帝若纠察人的罪，谁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在他有赦罪什么来知恩的。所以我们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纪念啊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确确实实你是不改变的，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子，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初，你是终，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成全者。天地都要改变啊，甚至天地都要废弃，但是你永不改变你的旨意，尤其是你的神圣约法，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弃。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亲自见证，也亲自用他的生命献血所高举所成全的。主，在此时的此刻，在这2020年的岁末，在这2021年扑面而来，让我们再次的思考，再次的纪念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主，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你的恩典非议所示，你的恩典大有能力。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在我们的分享中，我们稍微提到啊，上帝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啊，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一个真正新造的人要做什么呢？啊，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不能够坐等升天啊，眼前有问题，眼前有困难，眼前有危机，眼前有挑战，这正是上帝考验我们的时候，这正是上帝炼尽我们的时候，这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工作，这正是上帝让我们得胜的机会。如果你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没有危机，没有挑战，那你还做什么工作？那上帝怎么让你为义受逼迫？上帝怎么在苦难的学校炼尽我们？怎么疾风知劲朝烈火炼真金啊？所以说，不信主的人信心软弱的时候，往往看到问题问题，困难困难，挑战挑战，失败失败啊！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在问题中啊，要看到答案啊，要把危机变成什么转机啊，要把挑战变成升华啊，要把阴影啊中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特别的什么哎光明。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上帝开我们的什么眼睛啊，使我们不要仅仅盯着问题了、危机了、挑战了、失败了、死亡了、瘟疫了啊，让我们更多的仰望啊，举目仰望啊，耶稣基督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真正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啊，我们默想上帝的公义啊，我们更要牢牢纪念，牢牢抓住上帝的炼狱啊！圣经上反复的宣告，上帝亲自宣告，上帝借着先知宣告，耶和华有恩惠，有炼狱，不轻易什么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上帝想象成一个拿着苍蝇拍子到处打苍蝇，拍死一个又拍死一个，拍死美国，拍死中国，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上帝仅仅是发他的公义的烈怒，警察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美国中国的罪，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国家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大地马上裂为什么深渊，我们活活坠入什么阴间。雅各这次没有灭亡，上帝的慈爱，圣家讲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固然强调上帝的公义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永不矛盾的，是真的是啊，就像一个硬币一样，是这个一体两面的。但是对于我们堕落之人，对于我们软弱之人，对于我们今生今世来讲啊，我们要知道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我们要更多的强调像使徒保罗所强调的，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爱主爱人啊，彼此相爱啊，甚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说，我们仍然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抵挡上帝，仍然在亵渎上帝，仍然在不信上帝，仍然在谩骂上帝，但是上帝竟然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舍命，神的大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从 pastoral 从 practical 从教牧的关怀角度，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固然我们永永远远以上帝的公义为根基为标准，绝不能够违背亵渎上帝的公义，但是我们更多的仰望上帝的什么慈爱和怜悯。弟兄姊妹，面对2021年的展望和定制，我们如何在上帝的审判下审查自己，如何定制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永永远远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莫大的烈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诞节，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传道授业的时候，你看到尼哥底母夜间问你道啊，你是夫子啊，你是来自上帝的先生啊，你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啊，这个不重要啊，道德的说教不重要啊，政治的变革不重要啊，宗教的意识不重要啊，教学的头衔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当然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是非常显明的，但是也都是非常隐藏的。而显明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已经启示出来，隐藏的是如果我们不是查考圣经，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是看也不明白，听也听不懂。所以你就看到这两节经文，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我特别强调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啊，这个重生就指 If you are not born above，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是从上而生，如果不是上帝改变我们的心灵，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上帝改变我们的心灵，我们在座的有谁会信主啊？所以岁末的时候啊，我和师母啊审查的时候，我们经常讲，特别是我自己啊，如果我不信上帝，如果上帝不是改变我的生命，或者是我是做贪官了啊，或者我喝酒醉死了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肯定没有好下场，肯定不有没有好果子。啊！但是人家也讲，哎呀，志勇，你怎么能够信主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信主了，就像加尔文讲自己信主一样。他说 somehow， 他不知怎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啊？使我们从不情愿，甚至使我们从亵渎者、从怀疑者、挑战者，转成上帝的信徒、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美国需要重生。啊，美国需要更新，美国需要来自上帝更新的能量。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执着于，我们不能够白人化美国的问题啊，美国的政治啊，你天天盯着美国的政治，天天盯着美国的大选，没有出路。为什么呢？倘若人心不变革，倘若美国人不认罪悔改，天天光让美国伟大，天天美国第一，那么为什么美国一定要第一呢？美国为什么一定要伟大呢？那别的国家就一定要衰亡吗？别的国家都是老二吗？所以说我们要切切实实，当然我们对美国啊，我们也要情有独钟，我们也有公民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的问题，疫情问题的关键的关键，我们要真正回到美国精神的话，也要 in God we trust， 我们不相信美国的政党制度，不相信美国的选举，不相信美国今年因为2020年大选川普当选了，美国就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拜登当选了，美国就从此完蛋衰亡。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是可悲可憎的偶像什么崇拜的啊。当然每次选举每次行动都有它本身的意义，都有它的重要性，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都有我们的义务，但是不要夸大，不要偶像化，要确确实实更多的如果政治的行动没有上帝在我们心中，没有人认罪悔改，那叫换汤什么不换药，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城头变换什么大王旗，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什么这样。莎莎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政治啊，对于国家的兴趣参与啊，都要使我们更多的回到上帝，回到耶稣基督本身，回到我们的心灵。奥古斯丁面对罗马帝国的崩溃，那为什么罗马帝国崩溃了？那很多基督徒都睡不着觉啊，很多基督徒都失眠，今天讲有抑郁了。那奥古斯丁反复思考，我们所寻求的并不是罗马帝国的伟大，在罗马帝国哪怕兴盛的时候，既有上帝之城，也有人间之城。上帝之城，而是爱上帝的就在上帝之城中。但是罗马帝国中，尤其是基督教成为国教，尤其是国家兴盛的时候，那些不信主但是以信主的名义进来要升官发财的，政治正确宗教正确的，浑水摸鱼的，闲杂人员也多着什么又多。所以奥古斯丁面对罗马帝国的崩溃，他就特别讲到，我们所注重的，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罗马帝国本身，而是上帝之城。那上帝之城的关键是什么呢？凡是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人，不管在罗马兴盛的时候还是在罗马崩溃的时候，我们都是上帝国度的什么子民。如果我们的心是背离上帝的，如果我们的心是自我中心的，罗马兴盛罗马衰败，你都是黑暗国度的什么子民。所以说在差不多1500年前之前，奥古斯丁啊就把人间的知识啊，把政治的变革、朝代的变换、教会的兴盛，然后端端的回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都是由心发出。你到底是在上帝之城中呢，你还是在人间之城中呢？你的心有没有真正经历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种重生再生之恩，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说起来这十大事，尤其是说的国家大事啊，我们慷慨激昂啊，我们抛头颅，我们啥热血，当然你个人的感动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尊重，甚至有些方面是高贵的，但是千言万语峰回路转，你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个人的什么心。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见的人多了啊，有的人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搞革命，为什么不怕坐大牢？他说因为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啊，我去搞革命，我去坐大牢，我从此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有的人哇成为啊宪政之父民主之父，哇乱搞女人啊，在家里就都家暴。你说宪政民主建立共和国，你打老婆的打老婆，不孝敬父母的照样不孝敬父母，这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呢啊？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表演宗教表演。所以耶稣说，尼哥底母啊，你是德高望重的人，你是议会的官员，但是先不要讲那些，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什么果。所以心灵的重生，心灵的更新，那是最关啊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啊，不能见上帝的果，我们不是在人间建立天国。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heaven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眼什么无珠，我们视而什么不见，但是上帝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哇，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哪怕世上的恶王暴君苦力啊，他们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像龙宫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那我们就会像尼布甲尼撒那种残暴的君王，他自己也发出这样的赞美啊，你废王什么立王，你的名是配得什么承颂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的心灵要重生，有时我们就能够得见上帝的国。虽然我们珍惜美国，虽然我们也纪念中国，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有关的经文我就不给大家详读啊，但是在啊这个啊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在以赛亚书61:1-3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用高高我是什么意思？就让我们也成为受高者啊，甚至讲的更深的真理，今天我们很难讲，今天我们不敢讲，让我们也成为基督。那奥古斯丁怎么解释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高摩，我们与基督的高摩有份，所以我们也成为受高者。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大祭司与大君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高摩和职分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住监牢。关键不是看人家做的怎么不好啊，做的不够，杀人放火、贪官酷吏啊、偷窃，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发挥一个积极的建造性的功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就特别讲，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有很多的婚姻家庭是荒凉的啊，是同床异梦的啊，是从来没有彼此相爱的那种甜蜜的啊。有很多的国家啊，奥古斯丁就讲没有公义的国家，不守约、不守法、不这个尊重人权的这样的国家，和大型的土匪集团有什么关系啊？哦，这是奥古斯丁讲的，说没有公义的国家就是大型的匪帮。哇，奥古斯丁太敢讲了，奥古斯丁太，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旧约中的先知啊，包括这个摩西，摩西仅仅讲信耶稣圣年难吗？摩西仅仅讲岁月静好吗？摩西就讲你心中有主，我们就不用出埃及了，不是这样。摩西直接对法老讲，让我的民去，好去什么侍奉我。我们读耶利米书，你看耶利米啊，不光是讲教会的问题，你们的君王啊，你们这些达官显贵啊，你们这些自称耶和华的子民啊，整个先知的信息不都是关乎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道德？接下来我们讲马拉基书讲的，你欺负孤儿寡妇啊，你欺负积聚的啊，这些不都是社会问题、公益问题、政治问题吗？啊，就像今天啊，美国遭受这么大的瘟疫，我就讲一点点似乎过格的话，似乎有人不愿意听的话。如果美国国会的法案只给美国公民$600，却给很多很多不相关的国家和公司几千亿、上千亿的美金，那真的是对美国公民公平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先知性的什么信息？先知性的信息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梦，不是说我有个想法，而是按照神的标准，这公平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在第一点我们就讲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似的、恢复人工人质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取望积聚的和不敬畏我的。说弟兄姊妹，上帝确确实实给我们有安慰。上帝说，我不是远离你们的上帝，我不是对这个时间里是不管的上帝，我不是上帝，是自然神论者。什么叫自然神论啊？上帝创造了自然，上帝创造了世界啊，就像钟表匠造了个钟表，然后就不管了啊，任凭世界自行什么其事啊，任凭人随心什么所欲，任凭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不，这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上帝不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还有用大大的膀臂掌管什么万有。耶稣基督甚至讲，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这点在讲到警戒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我要实行什么审判啊。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谈上帝的审判，我们当圣诞降临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谈上帝的审判啊。所以说审判啊，尽量的不要审判啊，不要接受啊，越审判问题越多啊，最好就是不理。我们就看到 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各样不公义的行为啊，没事。为什么没有事情呢？如果几时受到审判，做恶的受到刑罚，公义 justice be done 就没有问题的。所以西方神学、西方法学就讲一句话，他说你这些贪官苦吏啊，偷这偷那的的犯罪啊是一般般，但是如果司法不审判，那罪恶就不断什么蔓延，恶人受不到惩罚，罪恶得不到遏制。所以司法体系的审判没有公正的审判，那是污染了公义的什么源头啊，这是圣经啊，这是神学啊，这是啊合乎圣经的啊政治和法学。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他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们中国人往往讲啊，天堂近了啊，赶紧进天堂吧。你怎么进天堂？悔改就买到门票了？不是这回事的。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审判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那就是上帝对我们可怕的审判、责罚和击打，如果我们不悔改，会随时什么临到。所以我们总要趁着此时此刻，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当下认罪什么悔改，免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先他故意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小小弟兄姊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就是说，上帝的审判随时会临到。但是当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是悔改的，我们也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基督里就因信什么诚意。因信诚意讲的就是上帝根据律法实行审判，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为我们做成义的缘故，看我们为什么义人，算我们为什么义人。我们这个义是单凭信心什么领受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信诚意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上帝的什么审判。但是上帝的审判在耶稣基督里反倒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一心诚意的地位的一个宣告的。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你怎么诚意啊？谁称你为义啊？是上帝在他的法庭上啊，根据他的律法，更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宣告我们为义，宣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孽都有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替我们什么承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诗篇第七篇第八节说，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主啊，我觉得我心中是公义的，我觉得我心中是纯正的，但是这并不是我说了算啊，还是要求你施行什么审判。然后你看到诗篇51篇4节，当然是大卫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正恶，逼着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什么清正。难道上帝的子民就不受上帝的审判吗？审判就是指上帝有权管辖，如果上帝无权管辖，那我们还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吗？所以说连大卫这样的先知这样的一个君王式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一笔表式的人物，连耶稣基督都被称为大卫的什么后裔，耶稣基督诞生在大卫的什么城中，连大卫这样的受膏者，他也甘心情愿的接受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光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而且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也列出了七大种族或者八大种族是审判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就看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搞宗教表演你搞政治表演你搞道德表演，但是因为你们正当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要不容他什么进去这样本来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带领人信主，但是因着我们的言行，因着我们的败坏，因着我们的愚顽，我们反倒成了人信主的什么拦脚拦路石拦脚石。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继续在第5节，和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 我被叔叔的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释的，亏负人质公债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首先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如果我们不谈上帝的公义，哪有什么慈爱呀、啊？如果我们不谈上帝的公义，哪有什么福音呀、啊？这个慈爱就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上帝的慈爱，需要上帝拣选之爱，需要上帝救赎之爱，需要圣灵更新之爱，需要上帝外在的爱，也需要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我们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我们都需要沉浸在上帝的大爱之中。但是上帝的大爱永远是以公义为标准，永远是以公义为内容，永远是以公义为根基的。所以圣经上反复不断的宣告的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啊，神的诫命是公义的标准啊，神的诫命啊是爱主爱人的蓝图。所以老哥，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我们不是根据风俗习惯，我们不是自己根据一时的感觉，但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彼此什么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讲到上帝做见证啊，是公义的见证。我必速速做见证。在2021年啊，我们也会啊讲到啊耶稣基督的见证，特别是启示录啊，请大家你看到这节经文。在启示录的啊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哇，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都做见证啊！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上帝的公义，见证上帝的慈爱，见证不在耶稣基督里不认罪悔改，不接受上帝的蒙恩之道、赦罪之道的，就必什么灭亡。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了啊！耶稣基督的见证既有公义，耶稣基督的见证又有什么慈爱。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公义与慈爱相合。耶稣基督不仅讲见证，耶稣基督不仅差派我们做他的见证，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亡，耶稣基督用他的复活啊，都是为我们做什么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说公义的律法啊，这儿讲的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就看到啊，在美国的困局之中啊，我们用高福利政策来摧毁那个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工作是一个护照啊，不劳动什么不得失的啊。我们用这个同性恋了啊，第三个厕所了，摧毁我们的traditional family， 摧毁我们传统的婚姻家庭的什么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真的是无法无天掉的什么底线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原在1948年的时候，在二十大战，1948年你知道二十大战结束啊。说弟兄姊妹，今天美国的危机我跟大家讲算不了什么啊，美国的危机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啊，真正这个大的危机是什么？你要思考，一次大战的时候谁打谁呀？不就是英美法德，这些不都是基督教国家吗？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谁打谁呀？天主教国家罗马，基督教国家英国、法国，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苏联，就是有一个不信主的参战的是日本。所以整个的欧洲是基督教国家，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圣诞节的时候，师母给我提供一个例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用机枪了，一个一千一千一万一万的傻傻的圣诞夜了啊，一个士兵唱起了圣诞歌曲啊，大家都出来唱圣诞歌曲，然后就和平了，然后上级军官再下令再开战，我们不打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不认识谁？机枪叭叭叭叭叭，那个时候机枪就开始发明了，整个第一次大战就欧洲死了1000万呢，啊，二次大战欧洲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今天欧洲必须对移民开放呢？因为没有人丁嘛，说的到底了。全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诞节，我们真正归回圣经，真正归回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怎么能够化干戈为什么玉帛。当时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维沃，他有一本书叫思想的后果 ,Ideas 还有 Consequence, 你在网站上查，英文有，中文也翻译出来，叫思想的后果。他说一句什么呢？二次大战以后他反思，而我们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我们缺乏道德感，却茫然不知。那美国大选为什么这么耗费我们的心血，愿赌服输，该输的就要认输，该公平的就公平，不公平的就不公平啊！今天为什么九传来九传去呢？没有了什么道德感，没有了什么廉耻感啊！没有道德廉耻，最后就耍花招嘛，最后就诉诸暴力嘛，哪有什么这个荣誉感呢？啊，真正的荣誉，愿赌服输的，遵守规则的，我偷了就是偷了，我抢了就是抢了，我公平就是公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所以为我讲，我们缺乏道德感而茫然无知，我们堕落，都知道堕落了，都知道美国陷入危机了。堕落的可悲之处是什么？我们堕落了也找不到衡量我们堕落程度的标准。到底美国堕落到什么程度呢？不管共和党、民主党，不管是美国人、黑人、华人，我们到底堕落到什么程度了？连衡量我们堕落的程度的标准都找不到了，这就是无法无天了。啊，这就是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摩西律法是古代人的，是少数民族的，啊，是迦南地的，啊，是土邦的，是原始的，那我们就不要摩西律法了，不要奸淫，就可以继续奸淫了；不要偷窃，就可以偷窃了；不可做假见证。那就可以到处散播假消息假见证了，你看都是赤裸裸的违背摩西律法中的十条什么诫命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我们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看到上帝的公义。所以这儿讲到行邪术的啊，今天有多少人真正研究上帝的律法？那耶稣基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要废除啊，遵循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循的，他的天国是大的。你又看到行邪术的，神命记十八章第十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把儿女献上当作活祭，也不可有占卜的，也不可有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那些邪术就是巫术啊，就是这个黑的见不得人的啊，咒人的，杀人的，偷人气管的，用血献祭的啊，这些可怕的见不得人的，这叫邪术。然后犯奸淫的啊，不可奸淫啊，在上帝在马拉基书上讲的非常清楚，上帝有余力啊，为亚当造更多的夏娃，也为夏娃造更多的亚当。但是为什么上帝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呢？不只是为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吗？那在此之外的所有的婚姻，你不管你怎么讲，那圣经耶稣说是因为人的心硬啊，所以犯奸淫的。第三个方面，起假誓的，那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好，弟兄姊妹，那今天美国的危机是因为背叛的啊。这个方面我不说谁犯的叛国罪，当你入境美国的时候，你说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个国家是在上帝什么之下的，你心里真正信上帝吗？那要心里不真正信上帝的，那你不就是起假誓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恢复工人工价的，在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劳苦。弟兄姊妹，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所谓的救济和慈善款项，这个方面甚至什么又甚，真正的慈善款项怎么发放啊？给他创造工作的机会啊，修桥补路啊，图书馆，提高大家的教育水准啊。所以说今年呢，就像有一个小孩一样，小孩说这个啊，我要给那个穷人啊$200，那爸爸就说了，好小伙子，你今天把我们的草地都割了，周围的这个邻居的草也割了，给你$200啊，然后你这$200呢，你不是要给那个穷人奉献$200吗？你就给他， 小伙子不干了，我为什么给他二百美金啊？我割草割的，让他来割草，我为什么给他二百块钱啊？这是你让他来割草，给他来创造工作的机会，使他让他得的钱有尊严有价值的。当然那些鳏寡孤独的真正需要的，我们也要该给的给，该送的送，要尽诸般的方法纪念真正的穷人。但是我们不是制造穷人的啊，我们不是没有界限的啊。所以圣家保罗讲的非常清楚，若有人能做工却不做工，就不能吃饭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是清清楚楚的啊，要当日给他工价啊，要为人创造工作的机会，要保障人人都有工作的尊严，要保障工作者都能够得到一个体面的生活的薪水啊。所以说你就知道很多落后国家野蛮国家的问题是什么呢？让工人没死拉活的干活，但是却不给人家好薪水。但是美国之所以发展，卡特我们就举个例子，不是完美的例子，说卡特这个你知道汽车业在美国呢盛行啊，代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有人就问卡特，你为什么给工人那么高的薪水啊？那卡特只说一句话，就破解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秘诀。他就说，如果我不给我的工人很高的薪水，我坐这些汽车谁来买呢？你没有消化力啊。那用中国大陆的说法来讲，你没有内需啊。什么叫内需啊？内在市场没有啊，老百姓手中没有钱啊，有点钱也不敢花了，只想着治病养老了。你哪有内需啊？没有消费力啊，你挣的钱就只能什么出口。那你出口的时候又让本国的人更加贫穷，把外国人的制造业全都不什么干掉了。啊，所以说你说这种国际贸易，这种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兄弟兄弟们，要当日给他什么工价？哦，圣经上帝真的是美好的。然后在出埃及记22章22节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中国人讲说，寡妇门前什么是非多啊，帮来帮去就帮出什么毛病啊。但是正是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我们更需要智慧，我们更需要忍耐，我们更需要诸般的爱心啊！不要要使那些鳏寡孤独的真正有需要的啊，得到我们弟兄姊妹，甚至得到教会，得到社会适当的关爱。取往积聚的，不可亏负积聚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什么积聚的啊！所以说，美国这个国家虽然不能说种族问题啊、移民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善待移民的吗？你到中国大陆去移移民，你到日本去移移民，你到德国去移移民，你到以色列去移民，那大家都知道是难之什么又难。美国绝对不是一个美好的完全完美的国家，美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罪恶的教本质参与都在什么美国存在。但是相比而言，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对待合法的移民，哪怕是非法的移民，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也要尽量的给他一个交代和恩惠。然后最后总结是什么？唯愿你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和他们的子孙永远什么得福。弟兄姊妹啊，今天你知道马拉基书上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和上帝犟嘴犟嘴犟嘴啊，总是上帝这样说，上帝说往东我们就往西啊。中国人讲的俗一点，骂狗我们就骂鸡啊，就是不能够回到圣经啊本身。好的兄弟们，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至此没有灭亡。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大的现实是什么？天不变，道不变，上帝不改变，上帝公义的标准是吧不改变。那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什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罪恶的心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罪恶的心，我们常常愿意什么？改变上帝的律法啊。我们就看，哎呀，也许这个加州也许这个盗窃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规定凡是1000美金之下的就不算是盗窃罪，或1000美金之下的不算是盗窃罪，那小生意怎么存活？那小家庭怎么存活？那让人随随便便的偷1000美金之下的，连个罪都不是，警察都不管，那小生意、小企业、小家庭一点都没有存活的余地了，那让人就随便抢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哎呀，我们真的是 啊，需要我们不愿意去对付贫穷的问题，对付罪恶的问题，贫穷人该照顾照顾，罪犯也需要恩待他们，也需要教他们一技之长。但是你不能够这样纵容啊！这样纵容不光没有帮助穷人，不光没有帮助那些犯罪的人，连那些中产阶级，连那些劳动的、工作的、有家庭的都祸害了。最后，整个家庭、整个社会、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片什么废墟啊！所以说，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把这个富人干掉了，然后都变穷了，然后都饿死了，最后说什么呢？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要再搞中国人新特色了，这都是坑人蒙人的一个怪圈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所以说上帝不改变啊，因为耶和华本身是自由拥有的，上帝的旨意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三点。一，上帝永不改变啊，在诗篇上或者是希伯来书都讲到，唯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什么穷尽。接着长老给大家讲希伯来书，也读到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你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不要想改变上帝。第二个，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哪怕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什么废弃。偷就是偷，抢就是抢，杀人就是杀人，放火就是放火。不能够因为你说偷不是偷了，傻不是傻了，抢不是抢了，是因为你贫穷，是因为你社会对你关照不够，是因为你有病。有病是需要治疗，但是你是个病人，同时也是一个罪人。有病的该治病，有罪的就该什么判决，该处罪啊！所以这些方面不要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但是弟兄姊妹，上帝的怜悯永不断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出埃及记34章啊，申命记都讲到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和什么诚实。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2021年的展望和定制。我们在2020年是破碎重建，何以复兴啊，我们长老会还在继续祷告，继续商讨啊，到底我们2021年的主题是什么啊？也许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也许我们继续这个主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不断的经历上帝的破碎，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重建我们个人的生命，重建我们的婚姻、家庭、教会、国家，包括美国。我们要不断的寻求在主里的合一和什么复兴啊。第一点，就在上帝的审判下省察自己。我们太容易看到美国的问题，我们也容易看到中国的问题，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对于别人的问题来讲都是明察什么秋毫的。但是我们需要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使我看到自己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啊！我们虽然身在美国，我们爱美国啊，我们也祝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够过一个平安的生活啊，甚至岁岁平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美国之上，我们不是中国之上，我们不是中国人之上，甚至我们也不是教会之上啊，牧师之上，得救之上。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在天上荣耀归于谁啊？至高的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说什么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什么公义。地上的国度总是不完全的，地上的国度总有很多需要认罪悔改之处，包括这个美国很多的方面也是罪孽深重的，很多的方面也是需要上帝的怜悯。这个袁玉长老经常讲到，我相信其他很多弟兄姊妹也会有同感，2020年的瘟疫临到美国，难道仅仅是科学家的问题吗？仅仅是实验室的问题吗？仅仅是执政官的问题吗？当然每个人的问题都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整体而言，我们是否还相信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美国这个瘟疫，全世界这个瘟疫，尤其是基督在美国这个瘟疫啊，终极而言是来自上帝的，终极而言是来自上帝的责罚，来自上帝的管教，来自上帝的审判。我们一旦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 我们不应当总是要找一个敌人啊，这个敌人那个敌人，把他挖出来，把他干掉，让他赔偿。从此以后，美国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过着学到当学的功课和教训啊？当然，该调查的调查，该规则的规则啊，那是啊，该尽的责任也是当尽的。但是我们最重要在上帝的面前的第三个，要永永远远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对于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你看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讲到，说藐视我们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啊，你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和弟兄姊妹，美国这些政治家的主张有没有拍拍胸脯？当他们讲 God bless America, in God we trust, 当他们说上帝祝福美国啊，上帝祝福美国的时候，心中真的是敬畏上帝吗？还是假冒为善？还是做政治表演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考察。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哪怕你是祭司，哪怕你是亚伦的后裔，上帝赐给你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当然圣诞节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是耶稣基督，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你心中有主啊？所以圣经中不管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有一个标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不管你怎么信主啊，不管你现在光景如何，如果对于上帝从来没有敬畏，从来没有半夜闷心自问，从来心里没有挣扎，从来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那你对上帝的这个敬畏之心到底何在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挣扎，有痛苦，有睡不着觉啊，有忐忑不安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夜半醒来，在主面前啊，省察我们自己，这是上帝要指教我们，这是上帝要赐福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正得蒙上帝祝福的一个很大的标记就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也说，谁是真正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谁是能够真正接受那公义日头的。然后上帝借着马拉基先知的书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什么肥犊。弟兄姊妹，一个人信主，上帝会给他什么引领呢？上帝会给他什么预备呢？上帝对他的引领和预备就是让他敬畏上帝。他越敬畏上帝，越惧怕上帝，他就心里想，我这样的罪人，我怎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怎么配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所以说只有他有深刻的敬畏，深刻的绝望的时候，他才当他认识耶稣基督，哦，这就是我的救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对上帝的敬畏，没有那种对个人的绝望，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讲，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说你信主对你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宝贵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讲，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什么出现啊？耶稣基督就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一致的什么还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就给大家讲到现在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 David Welsh 啊，威尔士啊，他在啊这个21世纪之前，1993年或者98年就写两本书啊，一本书当然反思美国教会的问题中啊，现在我们说美国有问题，人家在1993年就讲 No place for truth， 就是说 truth 是指真相和真理，就在这个真相和真理在美国，在美国教会中就好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是高登康威尔的神学教授，然后他说美国到底丧失了什么？ Lose our virtue， 缺德，丧失了我们基本的什么德行。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 Wells， 这个福音派都一致认可的保守派的基要派的福音派的，其实他也是改革中的， 这样的一个神学家，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说的 No place for truth, loose in our virtue, 就说美国真正的问题是真理和真相没有立足之地，我们美国人丧失了我们敬畏上帝的基本的什么美德，这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社会问题、教会问题、家庭问题、政治问题，包括2020年美国大选问题的时候根本的什么根本，这是在20年前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要把美国的责任都推到谁谁谁身上，把美国的复兴都推到谁谁谁身上，那我们还是要真正省察我们自己，真正看美国的大局。所以他就这样讲，但是上帝还是一样的，他的话语还是一样的，我们从以前的时代可以获得智慧啊，不用借着某个特定的年代或特定的世纪用过的方法，而是要认识到什么人性的问题、罪的问题，1000个问题、10000个问题，这问题那问题，最后不都是人性的问题吗？最后不都是罪的问题吗？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案也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试图走捷径做事工，提供看似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的东西啊，提供一些消费主义的、迷水主义的、大众喜欢的，这对他们或我们都没有好处啊。教会呢，人家喜欢唱歌，那我们就专门唱歌，人家喜欢跳舞我们就专门跳舞，人家喜欢牧师多讲一些故事、多讲一些笑话、多提供一些鸡汤，那牧师就多讲一些故事、多讲一些笑话、多讲一些鸡汤，这有什么益处？所以威尔士说，因为我们需要是对上帝和他的圣洁以及他的话语有更大的信心。说弟兄姊妹，今天面对我们个人的软弱，面对家国天下，面对美国，面对中美关系，面对这个整个时代是 globalization, 到底是全球化是好的还是坏的，那我们最后总要扪心什么试问，回到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书，更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向我们宣告。这样我就给大家读耶利米哀歌第3章24节到25节，做我们的结束，做我们的祷告，作为我们2020年到2021年这个持久迎新的盼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使应当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主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阿们。